牧师师母还有各位弟兄姐妹们早。好，请代表加密国语宣道会的众弟兄姐妹跟大家问好。这教会2015年职堂开始第一次10月份崇拜，一下子6年半就过去了，也看到哇，这教会渐渐在成长，非常的开心。有人在讲，就是教会的成立的年龄啊，乘以2就大概是一个人的年龄哈，就是说教会你如果是6年半乘以2就是3岁，你就知道这教会13岁的孩子像什么，还在长的时候，刚才面对一些什么青少年青春期，但没有关系哈，还是要继续的成长哈。好，为你们感到开心哈，为此感恩。我们低头一块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若不是你的心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成就的。主，为向成恩典宣道会能够如此的健康成长献上感恩。在疫情之后，也看到众弟兄姐妹开始在这恢复实体的敬拜，大家一起到神的殿中，一起来用心灵的诚实来敬拜你，是何等喜乐一件事情。主，这时候我们也求你赐下聪明智慧的启示的灵，好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知道明白你的心意，能够按你的心意而行，一辈子活在你旨意当中，就活出一个幸福美满快乐人生，有意义的人生。这时候求你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能够按照真理分解真理的道，把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也赐给众弟兄姐妹受教者的心，用新的耳朵新的来听你的话语，像古代的圣贤一样我们在这里，神你说我们静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上两天大家知道就是一个 Good Friday 已经过去了，虽然好像顺着一个秩序，那圣诞节完以后就是怎样，就是要埋葬嘛，对不对？然后复活节，我现在上礼拜复活节信也听过了，那复活节之后呢，再来是什么？耶稣的事情你很好记，他诞生，很简单，五个诞生，接下来呢他当然在那边做一些事情，就是诞生以后受死埋葬复活，然后呢升天，最后一件呢再来然后在复活升天中间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大使命。大使命。那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主的大使命历史上一些伟人发出几句命令口号号召之后呢，就都很多的部下或者是跟随者就赴汤蹈火牺牲宝贵的性命也在所不惜的。比如说二次大战那个丘吉尔，英国的丘吉尔，对不对？在英国国势最危急的时候呢，他就号召英国的年轻人要走向战场要为英国流血流汗的结果呢，就成千上万的英国这些年轻人就投入了战场，扭转了这战局了英国也就免于怎么样被德国纳粹给灭亡的。那如果你知道中国的历史，中华民国26年的时候，中华民国军事委员长委员会的委员长蒋介石呢，以卢沟桥事变的时候，他就发出一个号召号召全国百姓这样，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和平号召全国的百姓来起来抗日起来抗日就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到了末期，对不对？末期他又号召什么？十万青年十万军，十万青年长这些知识分子当年是好铁不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时候，居然有十万个知识分子愿意拿起枪来保家卫国的时候这整个战局会改变了就很多人投笔从戎的那师母的父亲也是在广西吧，也是投笔从戎的那一群人好投入战场救国救民，最后就完成了抗日那取得胜利。好，这些人呢一声令下，对不对？多少人就要人头落地的多少人就为这个使命而牺牲生命的。但是在这整个历史洪流当中，你会发觉呢都被卷进去了，对，都销声匿迹了，不再有影响力了。比如说亚历山大帝也好凯撒也好，拿破仑也好，靠着他们的热心，靠着他们的权力，对不对威望号召士兵为他们百姓为他们来效命。但一旦他们死后呢，他们军队还能够为他效忠吗？拿破仑曾经说过我虽然活在人间但我的军队早已经忘记我了 好，民国13年的时候，中华民国那个国父孙中山先生去世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对不对？很简单，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好，那到现在他讲这句话到现在才100多一点点，谁还记得他当年所说的话？谁还遵循他的命令呢？但是人类历史上就有一个人发出这个命令之后呢，到目前为止还有人在执行的，而且呢还愿意为他赴汤蹈火，甚至甘心的牺牲他们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的。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在这使命之前呢，有圣父对圣子的什么差遣，这个使命之后呢，有千万的宣教士受圣子的差遣。在这使命之前呢，有主甘心为人牺牲生命。在这使命之后呢，有千万的宣教士愿意为主牺牲生命。因着这个使命呢，有人会离乡背井；因着这个使命呢，有人愿意到蛮荒之地；因着这个使命呢，有人被杀。为了执行这个使命呢，付上的代价是非常的昂贵的，很高的。那到底这个使命有什么特质呢？值得历世历代的这些信徒、这些圣徒啊、宣教士啊、寻道士呢，付出这么昂贵的代价呢？好，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主的大使命。那根据今天的马太福音的28章，16到20节呢，我会分以下7点来说明。第一个就是大使命的颁布者，那对象混，他的颁布，然后接下来大使命动力是什么？接下来第10点，大使命主要的内容是什么？那接下来大使命第5点是大使命的范围，到底有多广？然后这大使命的期限到底要多久？最后呢，大使命有什么样宝贵的应许在里头？一般的教会除了在本地传福音以外，也要对外宣教的，但是我们对外宣教常常只是参与一些奉献啦、祷告啦，替当下宣教士祷告短宣，并没有有华人教会目前还是很少，尤其国语教会很少说参一些宣教士到远方去的。最近城北华人现在会把他们的洗礼张牧师差到以色列去，在耶路撒冷执一个堂，这是国内来第一个在宣道会案例的牧师，国内的 OK 愿意去耶路撒冷在那边建立一个普通话教会，非常好，开了一个头，希望借此呢这段经文来提醒弟兄姐妹宣教的重要性，体会主耶稣基督对普世万民的心意，希望大家也能够回应主的一个大使命的一个呼召。好，在主复活的那一天清晨呢，天使告诉那些去探坟墓的那两位玛利亚说主已经复活了然后要他们去告诉其他的门徒，对不对去加利利那约定好的山上去见耶稣基督耶稣想要见他们那除了天使要他们转告之外呢，半路上他们遇到了主的门徒了遇到在半路上他们也遇到了主耶稣基督，主也给他们同样的夫妇叫他们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主也要见他们的。好，当他们看见耶稣之后呢，就拜他拜他。然而有人还是疑惑，为什么疑惑呢？圣经没有明说，没有明说，可能是门徒对复活的主那种无所不在或者无所不能他的永恒的旨意呢不是很明白缘故，或者是主怎么样在约定的山上见面目的呢，他们不是很清楚的那接下来主就对他们讲了这句话，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是指耶稣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圣经所谓的什么大使命。我们在读大使命常常是从19节读到20节，其实真正开始是从18节就开始了18节我会一段一段讲大使命的颁布者当然是指耶稣这讲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很明显这里耶稣基督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去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这伟大使命呢是主耶稣基督亲自颁布给当时11位的门徒的。 但是现在我们读圣经来讲是颁给神呢？历世历代的所有的信主的这些信徒都在内。那主耶稣就曾经讲过，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就是要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仿就要爱人如己。其实还有第三个命令，也是一个命令词，大使命本身也是一个命令的。所以你再把爱神爱人加上什么去使赚名做主的门徒，三个加起来就耶稣基督讲的最重要的三个。那你在这三个都要去做的，都要去执行的，是耶稣基督亲自托付给他的门徒去尽力去做去完成的。那我们常忽略是最后这第三个大使命，爱神爱人没问题，但是怎么很少人去传福音，很少人去注意这宣教的事情。以为这信仰乃是个人的事情，传不传福音无所谓的。但你要知道，如果不传福音，教会怎么样会答应的。你现在看看，很多人已经发现了，粤语教会平均65岁，国语教会40岁以下年轻人非常少的，开始都平均到50、55了。你要知道，很多样教为什么卖教堂，因为老化了嘛。老化了你们隔壁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了。原来就有这个现象。但主的心意是什么？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后书2:4说的。然后他不愿有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耶稣基督的心意。不管是对信徒不信的人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要去传福音去宣教，是别人都同得福音的好处。好像34篇所说的 Come and test how good God is，来来来来，尝尝主人的滋味啊！哎呀，来来来，信耶稣啊，福音很好的啊，尝尝这福音的滋味啊，得救滋味。当你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做主耶稣基督最开心的事情，做神差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目的，就是要万人得救啊，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成了这件事情嘛，就做开。你孩子聪明的话 ，make your parents happy， 对不对？是生你的孩子啊，在这里啊。注意啊，孝敬父母 ，respect your parents, own your parents， 没有错。Make your parents happy， 那做孩子，天父的孩子要 make the one who created us happy， 好不好？好，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是上帝的儿子嘛，要让重生我们的父亲喜乐，那最简单做什么？爱神爱人，要去传福音，就是做这件三件事，好不好？好，大使命的对象当然是怎样？是指历世历代，当时是指11位使徒，但是现在是指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去的。当时11位使徒听到这个命令以后，他一定会想想自己当时身份地位权势财富都是微不足道嘛，对不对那怎么去完成这伟大的使命呢？但毕竟他们当时就是出去了，很简单，就是出去了。出去他做了结果呢，在短短300年之内，确实把福音传遍当时的地中海沿岸整个罗马帝国，这是历史的资料了。那甚至300年后，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公教，Roman Catholic 是这样的。今天大使命的对象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信徒，对象是我们。主并没有雇用工人去怎么样去街头派发单张啊，或者差派天使在天上这样飞来飞去啊，去传福音，不是比我们更有效吗？神却差我们去传福音，神差天使去告诉你去传福音。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神差天使告诉腓力去旷野传福音给埃迪阿伯的太监，是不是？使徒行传第8章26-44节。然后使徒行传第10章1-48节就提到，神差天使去告诉哥尼流啊，这百夫长啊，你要去找彼得啊，然后圣灵去告诉彼得啊，你去传福音给这什么罗马的百夫长，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让我们去传呢？我能力圣灵来差我们去做，天使会告诉什么人？但是天使没有讲，圣灵没有讲，是他告诉我们，让我们去传。然后当有人得救的时候，怎么样？他得救有喜乐，你传的也同得怎么样？那个喜乐的，在大使命上跟神一块同工，会有喜乐的。常常传福音的人生命有一种 joy 是一般人夺不去的，你要自己去传，自己带的我会劝他说，劝你们弟兄姐妹，有一天你上到天堂的时候，当然要见耶稣，你想见亚伯拉罕没问题，当然好，最好还要去谢谢一个人，哪一个人？当年对传福音带你信主那个人还好你带我进来，不然我就在门外哀哭切齿，差别很大了。 对吧？这才是你真正的好朋友。好 ，OK， 啊，记得哈，当年谁唱兵给他哈，不要忘了，谢谢他哈。好，主耶稣所颁布的这个命令，要我们去，这些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啊，去做活生生的见证人。记得哈，但是口传，更重要是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可以传福音的。好，尤其像这样传的，哈。你这一个重生得救以后，有一种平安，一种喜乐，一种圣灵所结果，这种本身有吸引人的。姐妹啊，不要花钱去买什么化妆品 ，OK？ 心中被圣灵充满一种平安喜乐，看起来就漂亮，越老越漂亮。我现在看我师母越老越漂亮，她不太化妆了哈，偶尔淡妆是有，但一辈子省好多钱了。那心里有平安就喜乐，自然人看起来就漂亮哈，年轻哈，一样的哈，好的哈。那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自己能力不足，但只要有一颗顺服的心，愿意去做，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加添能力给我们的哈。我们一定可以看到这传福音的果效的哈。好，接下来第三点呢，大使命的动力是什么？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不要忘记了，这大使命的动力啊！啊，执行命令要靠权柄的，对不对？啊，你看现在的战争，俄乌战争，靠命令下命令才能够有动作的，对不对？好，飞机才能飞，然后大炮才能打，啊，无人机才可以啊去跑的。好，那门徒传福音的动力来源是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基督了，啊，所以主把这个权柄呢，怎么样也给了我们呢？怎么给我们？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的。啊，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我们的身上嘛，对不对？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是不是？啊，啊，我们必须得着能力，才可以去传福音，去做主的见证人。啊，是见证人，好好啊，那个生命的好见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也是传福音很重要的哈。啊，天道会讲说 ，deeper in the life， 晋升生命 is a foundation of mission。记得哈，宣教的基础是一个晋升的灵命，哈呀，晋升灵命很重要的哈呀，有内在也有外在哈呀，圣灵充满你，你会结出属灵果实。圣灵给你浇灌在你身上，你有能力去为主做见证，内在外在你都被圣灵所哈浇灌也好，充满也好，你就是一个有活力的基督徒的，有生命的基督徒的。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要做拆船工作，推动大使命，不是凭自己的力量的。好，乃是靠主所赐给我们这个权柄的，啊，透过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了，哈，啊，这从圣灵来的能力的。好，要知道能力是从权柄产生嘛，哈，啊，很简单。唐中文牧师曾经在印尼啊，啊，火车坐火车到雅加达去，啊，在同车上讲了一个谜语，要大家猜猜看。他说什么东西是几百人推都推不动，但是一个人来了，他叫哔的一声，吹了一声哨子，他就动了呢？呀，但正确答案就是火车了啊，火车呀，火车会动，当然是根据谁？列车长或者是什么站长的哨声嘛，啊，我们都看过，但现在孩子带不懂这些，我那年代才有的哈，啊，那个站长哔的一声啊，那司机才会开动，车子才会跑的哈，啊，因为他有权柄，他可以下吹口哨下这个命令的啊，火车才会启动的哈。啊，今天主耶稣基督也有这个权柄下这个命令，那我们接受这个命令以后，这大使命的火车才能往前开的，啊，向世人宣布，啊，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信他的人必得永生，啊，这样福音的内容。好，主差信徒去传福音呢，从人的角度是非常的残忍的，连耶稣自己都讲的嘛，我把你拆到哪里去，如羊入狼群里头。哎呀，耶稣讲话简直是啊，不好听的都讲在里头哈，啊！你想想看把羊小羊放在豺狼里头，然后看到豺狼容器咬那个小羊，你就知道什么叫宣教了啊！啊 ，YouTube 上很多这种镜头啊。虽然呢，拆船很困难，危险重重，但有主的权柄在我身上，对不对？力量在我身上，我们就可以去做。为什么？圣灵同在，有主的同在，我们才可以去做。今天许多教会被建立起来，不就是？不是靠别的，乃是靠主的权柄，靠着圣灵建立起来的。我1992年在北越国语宣道会哈，啊，职堂啊，当时只有三个，连我们夫妻俩两个，五个怎么建立的教会啊？啊， 但神就让他成立了。那同样1993年，我现在所扶持的加密国会宣道会，我当时桃两教也帮助这个加密国会宣道会祷告，我都来了。哎，就加密国会宣道会1993年也建立了，北越国会宣道会今年成立30年，我现在牧养这个教会今年29年，明年也成立30周年了。然后2011年我们成立的西畔国语宣道会嘛，然后2015年又在这里成立一个，就今天的贵教会，就看到大使命，大使命跟什么职堂分不开的，分不开了。那我在讲30年前，不管是北越国语宣道会所、加密国语宣道会，都是加拿大宣道会响应公元2000年福音运动，福音广传、教会倍增的这样一个运动所产生的结果的。历史历代，那个像我的母会就是美城华人宣道会呢，也是在这个计划里头成立的，1986、87年左右成立的。那宣道会本身呢，它当然在推行大使命，海外宣教以外，国内职堂，国外宣教也有包括职堂的。你发现使徒行传不单是一个使徒行传、圣灵行传，是一个宣教史，也是一个什么职堂史，教会建立一个历史，基督教初期的历史的。那宣道会一个彼此都在帮忙，不单是奉献钱去支持宣教，也要支持职堂的。我当年成立的时候，3个人奉献很少的，3个人 preach card 收下来300块钱，那个助理先生看说哪里有这么少的钱，这么少要成立教会啊？当然神跟我讲说你到北越去成立教会，我当时跟师母就说你说的算，做不好是我们的问题，好像那我们就努力做就是了，结果真的成立了。好像但不是光我们没有钱怎么做啊？释迦宝华人宣道会当时用宣教基金支持我们，华联会用宣教支持我们，区会用宣教基金来支持我们的，才把那个教会建立起来。同样贵教会也是这种情形的。感谢神啊，那些奉献人是哪里我都不知道，但是就有人愿意为这个职堂奉献，为这个宣教来奉献，这些教会就不断的成立起来，宣教的就可以继续成立下去的。好，这样我刚讲了释迦宝福那个华人宣道会，他们一年宣教金在20多年前就60几万、70几万，这不是给自己用的，他们也不是都是很富有的会友所组成的啊，很多工薪阶层的，他们就肯奉献，就去实际上来支持这些宣教，支持那个教会的教堂，那个职堂的施工的。香港北角堂北角宣道会也是3000人教会，哇，他们50%-60%的风居然是放在宣教基金里头，那都给人家了，自己教会不够吗？没有，华教上帝给他们奉献的钱还更多，那你演的不说多很多的 People's Church 对不对？他一个教会可以差100-200个宣教士到国外去的，上帝祝福那个教会啊 People's Church 在那 Shop 那里。 好，大使命的主要内容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必引农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时候我们讲话你要看这人讲话讲的长短然后他的居然这几句话很气魄非常的雄伟，你有没有看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有的权柄 All authority 没有什么权利不在内的然后万民英文叫 All nation万民叫 All Nation 没有任何国家、民族、人种不在内的第三点，凡我所吩咐的 All things that I command you 没有任何教训不在内的，哇，几个 All 了，1、2、3了，另外一个 All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对不对？ All the day 或者翻为 Always 哇，四个 All， 原文确实是四个 All 任何没有任何一段时间不在内。还要注意，你看这个文，这个你中文看不出来，但英文是原文英文也看不出来原文是去是 going 分词的施洗呢是分词的 baptizing， 教训呢 teaching， 都是用分词的方式表达的。那重要的主要动词放在 make disciples， 记得make disciples 是主要的动词，其他都是分词。那希腊人的那个分词的作用是支持主要的思想的，次要的东西在支持主要的，所以重要的主要命令是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主要的命令，其他都是什么？是来支持他的。好，第一个我们来讲 going go 去是什么？其实跨越的事情了，跨越就是障碍的意思哈。这个障碍可能是语言的，可能是文化，可能是思想，可能是世界观、经济阶层、社会阶层、地域等等，对不对呀？也可能这样障碍就是你自己啊，自己的小性、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怀疑、自己的胆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你去传福音的啊，尤其是你自己啊。啊，那使徒保罗呢，在1900多年前，对不对哈？啊，在中亚细亚，就今天土耳其的西部传福音，就像今天的土耳其的中亚细亚地方，还是很多的荒地的哈呀，空旷的沙漠地的。但是使徒保罗就有一个愿意的这样心，他愿意去啊，马其顿的意向，他就去欧洲去了啊呀，就造成福音的广传啊呀。啊，为了遵循这大使命，你看历世历代多少人去呢？啊，威廉克里呢去印度传福音，啊，李文斯顿去非洲传福音，然后马里森呢啊去中国传福音，接下来还有戴德兴啊去中国传福音。那香港见到神仙早期一个样的校长叫刘福清，他当年是被美国差到啊宣道会的哈，差到那个广西去传福音的哈。那我曾经在壮族在百色教会去探访过哈。那壮族地区的百色教会，他们就有些姐妹呢被教会差到更偏远的山区去传福音的，哎呀，很感动哈呀。那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彭文慧啊，彭文慧教师，对不对？今年九十几岁还在服侍。啊，70几年了，啊，20几岁到台湾向阿美族传福音的。他本来是中国门一关，他到台湾阿美族传福音的。后来呢，成立什么空中英语教室啊，这些哈 ，Let's Up Talk English 哈，啊，成立天语师班啊，就是传播协会这些哈，那继续在传福音的哈。那几年前我到大庆去培训宣教，培训他们的牧师啊，家庭教会的传道啊，结果发觉他们本身啊，把那个才到全国好多地方去宣教。我说喂，你们也做了？他说我们现在我培训这些传道人，有些做了3天3夜从新疆回到大庆去的，啊，有些从烟台坐船到大连，再坐火车到大庆去的，在大庆培训天高皇帝远，比较安全一点啊。所以好多从新疆、青海。啊，他们都是被拆出去去讲、去宣教、去传福音、去建啊职堂、建立教会，然后再回来培训的。原来中国大陆有些教已经开始在做了哈啊，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们可以像韩国教会一样拆人到国外去了啊，去宣教。好，他们一帮一帮的这样传下去，将宣教火继续的传递下去的哈，直到主再来了哈。那有些人去宣教根本就还没有到达工厂呢啊，就死了，对不对？宣道会第一个参与到中国宣教师根本就没到中国，就死在日本了。好，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是那个耶鲁大学毕业的威廉波顿哈，他一心要到中国宣教哈，所以半途死在哪里？坐船就到埃及，就死在埃及啊！啊，他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哈。有些人去非洲宣教做宣教工厂，没有多久怎样，就死于疟疾，就死在那里了哈。非洲曾经被称为宣教士的坟场，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以成败论英雄，这些人论工作，他们什么成就也没有啊，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写纪念他呢？他们就是最宝贵的是什么？一颗肯去的决心 Go 啊，宣教决心。工作成就乃是属于主的事情，但这属于真正的胜负在乎一个人肯不肯顺服主的呼召，够他愿意去啊，走出去啊，去做神要他做的啊，这就已经赢了啊。好，第二重点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主要我们执行大使命的目的是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不是使用武力，乃是使用什么爱心啊。 Love matters， 好呀，不是用诡计，乃是用真理，用福音。主愿意万人都得救，明白真理，不愿意任何成人。我主要我们去传福音、做差传，是要使全世界的人都做主的门徒，好，个个都是像主的样式的那样的人的，啊。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哈，要做一个基督徒，你不要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要做一个有生产力的基督徒。好，要努力带人信主，自己得救之后呢，也要感恩图报去救人，不要两手空空去见主面。好，啊，美国一个 Rick Warren 牧师哈，那个 Purpose Driven Church、Purpose Driven Life 那个作者哈呀。他临终，他父亲临终之前呢，哈，他在书上写他的父亲的故事啊。他父亲做了传道五十多年，大半其实都在乡村的一些小教会在服侍的哈。他是一个很平凡的牧师，但是他是一个很有使命的一个人哈。他喜欢带着他义工团队到那个哈世界各地，为那些更弱小教会建立教堂哈，用这样的方法来帮助那些弱小教会。就他一生当中帮150个弱小教会建立教堂，当然他也包括一些宣教服事。1999年呢， Rick Warren 的父亲死于那个得癌症快要死了，离世的前一个礼拜呢，这病使他一天24小时都在半昏迷的状态下，也是做梦，他会说出他在梦中当中所看到的。那瑞光人就坐在床边听他父亲讲一些一生当中发生的种种的故事哈，他不断的是说每一个教堂宣教的故事，教堂建立的一个故事哈，这样。那到最后临终的前一个晚上呢哈，那瑞光人跟他妻子还有哈他子女呢哈，都在他父亲的床边，他突然好像回光返照，变成活跃起来了，好呀，甚至想下床，但他身体非常虚弱，不容许他那样做。那瑞光人的太太师母就坚持他躺回床上，但他不断尝试想要站起来下床，那师母就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 What are you doing? 你到底想做什么？他回答说 Say one more life, Say one more soul for Jesus, Say one more life for Jesus,要为主耶稣基督多救一个人，去宣教，要为主耶稣基督多救一个人，一直讲，不断的重复这句话 Say one more life for Jesus。 接着下来一小时呢，他重复这句话不下100遍，为耶稣多救一个人。哎呀，瑞克瓦兰牧师坐在他的床边了，哎呀，早已经泪流满面了，低头为他的父亲有这样的心遗言来感谢神。那甚至他父亲讲，他们身体非常虚弱，居然一个伸出他的手按在这个 Rick Warren 这大牧师的头上，用差遣口吻对他说 Say one more life for Jesus, Say one more life for Jesus。 那 Rick Warren 决定以父亲的遗属作为他余生的宗旨，他也邀请我们把此当作你人生的焦点，因为没有再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使命呢对永恒更有贡献。如果你被神所用，你就会关注到神怎么样最关心的事，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他所造的这个人堕落了，他爱他们，他要救他们的，他为他们他那些迷失的儿女来着呢，要把他找回来的，这是上帝的心意啊。对于神呢，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重要了啊。十字架呢，刚所唱那首歌《十字架》，就来证明这件事情。我愿意你们去为耶稣基督是多救一个人，好使呢有一天你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可以说 Mission finished。你交托的任务完成了，好，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大使命当中还有洗礼附带的命令，洗礼是一个仪式，对不对？表示人经过墓道，然后听到过程当中达到信主，然后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是主的门徒。那这过程当中需要很多弟兄姐妹经历这种生产之苦的，是不是？有人伤病，有人要教导他，然后 那还要上受洗，犯罪后受洗，他不断栽培他啊，他们为他们灵魂的得救成长来哈，带导了哈啊，这如果有这样的人哈，真的是你要好好的感谢他们哈呀啊，因为有人可能传福音给他们，苦心来栽培他们哈，以致他们能够受洗哈。而在受洗的过程当中，感谢神，你们最近我看，也就是看到你们在疫情当中还是很多人受洗，啊 ，Happy for you， 啊，感谢神哈，这一个。你们很会生孩子，感觉是哈。那牧师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接生婆啦，啊，是一个收割者啊。那真正生产者呢，是那些肯顺服主的大神去传福音的这群弟兄姐妹，又肯悉心栽培，让他怎样成长哈？但神让他成长，有人栽培哈，有人啊，那个去栽培他们，要为此来感谢神哈。有人若信了主，若不肯受洗了，这也是一种有所保留的哈呀。是这样，是不肯顺服神的命令。记得马太福音16:16说，16:16很好记了哈。信而受洗的，哈，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这受洗是也是耶稣基督哈给的命令哈，要我们受信而受洗哈，是个命令哈。那洗礼呢，但也包含这样加入有形教会的意义哈呀。那讲一个。最近发生一个故事，我都没想到，做牧师真的很有意思啊！哈呀，我的牧师其实跟我年纪差不多，是宣道会拆到台湾的宣教士。哈，那1983年帮周磊师母受洗的，哈，这就过去了。后来1989年，我申请到加拿大来读书，啊，读神学，后来就留在加拿大支堂牧会，直到如今，哈。那1989年我去香港申请，首先跟我的牧师在香港见过，结果他一下在中国大陆培训家庭教育传道，一培训就30年，我30年没有见过他，啊，到了2019年，那个 Richmond Hill 一间教会请他做Mission Conference 的主题讲，我才在那里跟他见过面。好了，那他退休以后呢，居然佛罗里达有一个，迈阿密有一个宣道会，华人宣道会，请他再继续的服事。OK， 他都退休了啊，在那定居了。既然找到有人找到他，就在牧会，很好。那最近他寄来啊，写那个 WhatsApp 寄个照片给我，他说：“哎呀，我在这里牧了2年以后，才突然之间在跟这个家庭一对夫妻聊天的时候，才发现呢，这对夫妻啊，太太叫廖玲珑 ，OK。”当年你帮他受洗的，我一看照片，哎呀，这1995年我在北耶克帮他受洗的哈。当年他僵直性脊椎炎，那得神医治，后来也受洗归主的名下，后来就到了迈阿密去了哈。好多人没有联络呀，那我就写信跟他，哎呀，感谢赞美神啊！当年你帮我啊，当年我的牧师嘛，魏牧师帮我太太受洗，后来我变成牧师，我帮这个廖姐妹受洗，那这姐妹呢变成搬到美国去以后呢？他变成你的会友，我以前的会友变成你现在的会友，那我是他的牧师，你现在是他的牧师，那他称你是牧师，他也可以称他是我牧师的牧师，很有意思的哈，啊，那只有我们就会很开心看到他在那边好不断的成长哈，呀，信而受洗，就是说还是要受洗，因为这啊大使命，这代表什么？量上的增加，哈，接下来我们谈谈值上的增加，哈。凡我所吩咐你的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基督教教育非常重要，记得哈。呀，受洗一次过，他很开心，呀，但是要训练一个门徒，要花时间的，啊。所以不但要查经，要听道，要怎么样读经，还要怎么样啊？上主学上些讲错的，好呀。好，这句话是吩咐每位信徒要起来做教导的工作，哈，要做门徒。好，先要做学生，先学习，虚心学习，然后学到一程度，你才可以去做老师，去做教导工作。你学生都做不好，怎么做好老师呢？对不对？师范大学学生学不好，怎么到外头做一个好老师呢？好，传福音只是对外的事工，教导是一个对内的事工，两者并行才能完成怎么样主的大使命。好，所以主耶稣基督非常重视怎么样哈传福音哈啊那。也重视门徒训练的哈，如果你注重传福音，然后不注重门徒训练呢，出信者还是会流失的，好，还是流失的哈。好，你看从以前历史看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大家都这样欢喜快乐，对不对啊？但是在旷野当中受到磨练的时候，怨言就出来了嘛啊。 同样一样嘛，福音使人得救的时候，出黑暗入光明，怎么样？哎呀，好像出埃及一样啊，好开心，对不对？但接下来就要在旷野中就这样受熬炼了嘛，磨练了嘛，哈、啊。所以要做好门徒训练，才能够造就怎么样有生产力的、成熟的这些能够作战的基督精兵啊。耶稣从来没有希望基督徒是一个散兵游勇啊，这都是海军陆战队的。能打仗的啊，去撒旦的国度、黑暗的国度去抢人的，其实有点像入侵撒旦的国度，要把那边解救出来的，好像唱了一首歌一样啊，宝贵时间那首歌。好，接下来第五点，大使命的范围。哇，这个范围是什么 ？All nation， 对不对？哈、啊，万民。主没有差遣门徒直到以色列当中去传福音、哦、而是叫他们叫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主的，要传福音给万民，对不对？所以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哪里？耶路撒冷一个西底，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更好，有眼，有近到眼，有小到大啊。啊，万民当然包括全世界所有人，不管他的性别、肤色、年纪、权势、财富、啊、学识、宗教背景、文化、国籍等等、啊、人人都需要福音，人人都需要救主、啊、救恩。那、啊、拆船要传福音要一个广阔的胸襟的、啊、如果初代的信徒只向犹太人传福音，那西方就没有福音了、啊啊、如果白种人只传福音，这种狭隘的民主意识呢，哈、啊、呀，不肯传福音给东方人，传给非洲人呢，啊，那中国人就没有多少人听到福音的，是不是？啊，西方更认教马里逊啊牧师200多年前来到中国宣教的时候啊，呀、啊，后来又接着千千万万的那些宣教士到中国来传福音的，哈、啊，领人信主的，哈、啊，中国教会在领受这个福音的使命啊，哈、啊、呀、啊，已经快200多年了，哈、啊。那也要开始学习拆派更多宣教士到别的地方去做跨越文化的宣教 cross culture 哈、啊，不是光在这里租界。基本上我到加拿大还是做中国人的哈、啊，这也是一种宣教了哈、啊。其实从严格上讲，当年我1989年离开台湾的时候，宣道会在台湾的宣教士有一个 field director McKeever 博士，请我们夫妻到台上来，按手在我身上说，我奉主的名帮你们夫妻拆到加拿大上去宣教。我说我想去加拿大读书呀，读神学，读完以后我肯回台湾服侍教神学。就一拆真的1989年到现在33年，一生就在这里过啊，在建啊也是不断的宣教职堂啊。中国教会领受西啊这个福音的好处将近200年，要学习做怎么样、啊、去做这 cross culture 的宣教，学习去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教会啊，不要只顾自己，要照顾别人的啊，照顾别人的啊。那戴德生的故事当然大家听很多了，我不再重复了啊。那戴德生就一句名言，是不是啊？他到中国来啊，那他说，假使我有1000元英镑，哈，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为中国，只为基督。啊，呀，啊，他就是有这样一个心，啊，这样一个胸怀，哈、啊。所以现在那个 China Inland Mission 哈、啊，改名叫啊那个海外内地会，哈、啊，仍然在东亚啊几十个国家在宣教的，哈、啊，呀，在宣教，1000多名的宣教士拆往各类型的。事工上去宣教了啊，这样。那现在戴德生已经到了可能第五代了，他的不知道第几代孙，反正代际中哈、啊。去年我们宣道会的那个哈、啊、Mission Conference 的讲员，对不对？他现在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啊，呀，现在他啊，那到他那一代终于娶了一个台湾的女孩子，终于他的第六代有中国人的血统啊，呀。好了，因着一个人的肯奉献牺牲，对不对哈？使百万中国人在黑暗当中得到生命的曙光哈！一个人肯顺服呢哈，就让无数的怎么样啊？世上灵魂被带到神的国度里头，因着一个人的信心哈，让世人可以认识到哈，神是信实的主的哈。 那主塑造这个年轻人生命，借着他彰显他的荣耀哈，那让他几代人，对不对哈？将近五代都成为在华工作的宣教士。好，接下来第六点，谈谈大使命的期限，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期间是直到世界的末了，是大使命要去做到这样，主再来之时，圣殿的时候他圣殿之前他就颁布，然后一直要做到他然后再来，好像守圣餐要守到主再来一样的啊。他说那时候怎样，福音要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OK，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执行这大使命，好，宣教职堂也好，海内外不断传扬宣教也好，要做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好，这是教会的使命的，好，那主再来之前呢，我们不要去猜哪时候再来，好，那我们就要盼望主耶稣基督啊，你快要再来就行了，好，警醒度日，然后好好的好好敬拜神，好好参加主日学，好好去参加团契小组，好，好好去讲传福音，好好去彼此服侍，好。把教会重要工作来好好做好就可以，好不好？用这种生活敬虔的方式来迎接主的再来。不要忘记，其中常常我们缺乏最缺乏的什么？就是传福音。好，先讲。那常常牧师曾经讲过，若信徒受恩典却不肯传福音去宣教呢，那必延迟基督的再来。这常常牧师讲的哈，其实先行博士也有这样的说法的。好，最后大使命的应许是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耶稣的名字叫 Emmanuel， 以马内利，不就是主同在吗？那你要享受主的同在，最好方法是什么？就是在这里传福音。主有一个 promise， I will be with you all the days。 OK， 这个很重要的应许就是主的同在，对不对？所以你遵守主道，当然可以经历主的上主的同在，遵守主道就是遵守主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大使命，你遵守大使命就一定会经历到主的同在啊。如果你常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常常经历主的同在。我曾经有两次早上六七点的时候就有打电话给我一般人不会这么早打给我，两次电话经历就是那个姐妹在北约克，一个五姐妹，她还讲好开心啊，因为大概睡不着觉了，一早打给我说他昨天晚上派一个信主的，在美国牧会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一早就打来了他就跟我说昨天晚上他的小组一个组员那个要搬家到德州，突然房子这样空掉了小小，但是很有自信，然后搬家找到工作房到德州，从纽泽西就搬来，房子搬空的时候隔天就要开车去，他突然发现他的心也空了，你知道吗？那我感觉非常非常强烈。后来他就自己安静下来，神啊，我需要你祷告，然后就跟他的小组长讲说，我要接受耶稣了。OK， 好，他想到开心的不了，一天一早就跟我讲说他那个信耶稣，好开心。你看，好，主同在就喜乐，就这样哈。好。如果说一个教会经常遵行主的大使命，努力传福音，差派宣教士呢，去宣教职堂，你会同样经历着主的同在的哈。主下命的时候呢，常常伴随着 God's promise， 主的应许的哈。当信徒遵行主的命令的时候，你就享受主同在那个命令当中的应许，主的同在。大使命也是这样说嘛。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弟兄姐妹，你是否想经历主的同在？那就去宣教，去传福音，去职堂。好，那如何来回应参与这主的大使命的呼召跟挑战呢？那 local， 我们就说先讲本地好了。你要学习好传福音，你要先装备好自己怎么样基本的圣经知识，尤其关于福音跟救恩的部分。不要免得你传错了。第二，你参加教会举办，最起码三福训练也好，四律的训练也好，五大奥秘的传福音的训练，最起码有一套，或者你自己可以把这些融合贯通，写出自己的一套也可以，福音桥什么都可以的。好，然后接下来呢，关心你的亲朋好友的这灵魂，常常为他们祷告，带到你们带到神面前，那有机会就口传给他们，然后带领他们信主。 那也要带着他们进教会，团契小组，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成长，好呀，啊，让他们有机会听闻福音，借着弟兄姐妹的口传心为见证去认识主，带领他们信主的哈。那至于哈 overseas mission 方面呢，哈，差传方面，你可以为宣教事工祷告，为宣教事奉献，对不对？好呀，为宣教事啊。事工祷告，关心宣教士需要，然后写信来关心他们。好呀，阅读差遣宣教的资料等等哈。如果可以的话，接待那些宣教士住宿。好呀，就算我这么年纪大，我一些朋友当宣教士的哈，到多伦多来，我们都接待他们到我们家来。就算疫情到，我们还是接待他们哈。大家谈得非常的开心。好呀，表达你的爱心。还有注意啊，我现在发觉人老了，他会想念以前的事情。那些当年宣教士老了回到他们国家去，可能他活到七十八九十，但是他们当年在宣教工厂牧养那些会众，哎呀，忘记他们了。如果说那些弟兄姐妹知道他们的老牧师住在老院 ，OK， 记得 ，OK， 写一封信啊，给他们就好了啊，打电话啊。他一定非常的开心，不见得是给钱啊，呀，好，纪念这些老牧师，看看留心他们为人的绝技怎么样，好不好？好，那参与短宣宣教队伍，亲身去体力宣教，体会宣教士的生活哈。如果说神想这样，这呼召在你身上，愿意做宣教士，你就去了，好呀。成为一个代职或全职的宣教士哈，你不要以为成为宣教士就一定是这样，成为牧师不见得哈。那美国曾经有一个商人，神跟他讲说 go south， 他就真的 go south 到阿根廷去了。那他就以他专业就在那边开一家公司，跟美国先联系。结果他有一天带一个小孩子，十五岁小孩子信耶稣，没想到这小孩子日后变成南美洲的 Billy Graham， 叫做 Dr. Louis Palau。他一辈子都没想到，他当时就传给这小小孩子，这小小孩子带着百万人、千万人信主的。好 ，You never know， 对不对？哎，主写老师记得，你可能下面一个小孩哪天成为一个牧师，你都不知道呢，是不是？好，他可能带五十个、一百个人的教会，甚至上千教会都有可能。好，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呢，有一位天使展开翅膀飞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对他说：“耶稣啊，请你稍后一下啊，呀，稍等一下，可不可以？”耶稣说：“有什么事情啊？啊？”如此着急啊！啊，那天使说：“耶稣啊，你降世为人目的不就是要拯救罪人吗？啊，拯救世界的人吗？啊，那如今世界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听闻福音，你就这样回到天上去吗？”耶稣微笑回答说：“哦，那不要紧，我已经把传福音的使命委托给这些使徒们了。”啊，那天使说：“但是呢，如果他们真的忘记了，或者忽略了大使命，那怎么办呢？”耶稣的声调就变成很沉重了。如果他们真的是这样的话呢，我便突然死在十字架上，而世人也会因着自己的罪永远沉沦，那这个世界将毫无希望 ，no hope。现在弟兄姐妹哈，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愿意让主开心还是让他伤心呢？你将会怎样回应主的大使命呢？你肯不肯去啊？为主去死，万民做主的门徒，你肯不肯去传福音给你的亲朋好友？好，最后我带你们唱一首诗歌哈，这个调子大家都耳熟能详，好吧哈？那是大使命的哈，你们跟着我唱就好了哈。会弹就弹好呀。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 中的满足，所以你们都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丰富之身第三节清唱好了哈，那轻快点，我们从第二节唱起好了。好，来，我会带人上来。所以你们都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丰富之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水礼，给他们施行水礼，凡我所向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